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韩文弟兄。每次读你的家书总是非常的感动哦。好，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小说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韩文弟兄以及所有的书香家人呢。这么多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并不是只有我在陪伴书香家人，而是你也在陪伴着我。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主耶稣陪伴我们同行，我们这一生的路绝对不会孤单呢，因为他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每一天他都必与我们同在。一起来听这一首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前路，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韩文弟兄特别喜欢称呼我为家主哦。好，平安，这次给你写这封家书，心里满是感动和感恩。在节目中听到你读我的家书，还有听到你送给我和全家的赞美诗歌，那一刻我和家人的心都被深深的温暖和鼓舞了，仿佛不只是透过电波听见彼此，更是在主的爱里真实的相遇了。刘文姐妹，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你的声音早已是我很熟悉的陪伴。你和我们算是同龄人，想来这30多年，我们都各自走过了人生旷野中的风风雨雨。让我深深感动的是，您从起初就立定心志，选择做神忠心的仆人。这30年来，您在书香园地这块土地上深耕细作，那份始终如一的摆上，让这片园地真的结出了累累硕果，滋养了无数像我们这样在旷野中行走者的心灵。另外我还在想，您主持的书香园地又能比喻为夜晚天空中的月亮，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却在黑夜中中心反射太阳的光辉，照亮夜行的路人不迷路。而回首我这30多年来一路浮浮沉沉，若不是最终像浪子一样回头投靠那永恒的人生磐石，我的主基督，恐怕早已在深渊里无力挣脱了。如今想来满是感恩，在我还迷失还软弱的时候，早在10多年前你的声音就已经在路上了。今年的1月15日，您在节目中提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是一种讨债的方式在互动，人与人之间很少经历完全无条件的接纳的爱。如果我们在讨债与欠债当中来生活，那么我们不可能是轻省的。我们是否从神那里经历毫无条件完全接纳的爱呢？这使我联想起去年您读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是在受伤中长大的，人际关系我们很难不受伤，但信主之后，主完全了解我们的感受，主无条件的爱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去了解、去经历、去感受的，而且要真心去接受。如果我们内心还没有被这样的爱摸着，彼此之间很难相爱，而且会互相讨债。我反复的听，我知道这是主借天使般的声音在向我轻声细语。我以前所做的也不如那浪子回头中的大儿子，而我起初是浪子，得救后再也不要做不饶恕人的那个仆人了，努力去做有爱心的父亲。刘文姐妹，请你为我有一颗饶恕人的心和有一颗爱人的父亲的心来祷告。以马内利，你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谢谢亲爱的韩文弟兄继续写家书来反馈节目当中你所听到的信息哦。刘文要再一次的说呢，这一切荣耀感谢都要归给主，在我不能，但是在神能。每一集节目我向神祷告，靠着我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不能，神能。感动人心是圣灵的工作，我相信是圣灵亲自动工在韩文弟兄的生命中。我也相信主会成就你的心愿，因为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求神使你有一颗饶恕人的心，以及有一颗爱人的像父亲的心一般，能够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也爱你的家人。谢谢韩文弟兄经常写家书来，盼望主使你在生活当中更深刻的经历生命是何等的 充满满足的喜乐，以及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在主的爱里不断的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要看到第十二章《巫术与叛变》上半段。当露西他们大嚼葡萄的时候，楚普金和两个男孩到了一道小小的石头拱道，里面一片漆黑，有暗道通到山丘里边。从黑暗里突然跳出两只血熊，爱德蒙只能看到他们脸上的几条白纹，露着牙吼叫着问道，谁在那里走动？矮人回答说，是楚普金领着纳利亚古代的王中之王来了。血熊走过来闻闻孩子们的手，说，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楚普金说，朋友，请给我一个火。血熊从门里找了一只火炬拿出来，彼得点燃了以后交给楚普金说，最好有矮小友带路，这里的路我们不知道。楚普金接过火炬，带头朝隧道里走进去，里边阴暗漆黑，霉味弥漫，不时还有蝙蝠在火光里飞窜，并且到处都是蜘蛛网。两个男孩从那天早晨在火车站里起，差不多就一直在过野外生活，这时候好像进了陷阱或牢狱。爱德芒轻声说，嗨，彼得，你看墙上刻的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古老了，可是我们还要古老些，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呢。彼得说，是啊，是会使人这样想的。矮人领着他们向右转，再向左转，然后下了几步台阶，又转回左边。最后他们看见前面有一线亮光，是从下面的屋子里射出来的。走了好一阵，他们算是第一次听到声音了，因为他们这时已经走进那间最中央的小屋门口，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都是怒气冲冲的，内中有一个谈话声特别宏大，以致彼得他们到了门口还没有被发觉。楚普金低声对彼得说，声音有点不对，让我们先听听看。于是三个人都屏息站在门口倾听，有一个声音说，你明明知道。楚普金说，那是国王的声音，那天早晨太阳出山时不能吹号角的原因你难道忘了吗？楚普金才走，米拉兹就来攻击我们，接着我们拼命打了三个多小时的仗，后来稍有喘息的机会我就吹起来了。回答的是愤怒的声音，我忘记了吗？有我们矮人抵挡敌人攻击的主力，有五分之一的同伴战死，你想我会忘记了吗？楚普金说，说话的是尼卡布。这时有一个说话声音很浓浊的楚普金说，是楚菲汉，他说，矮人啊，你真不晓得难为情，我们每个人做的难道比你们矮人做的少吗？而我们国王比我们任何一个做的都还要多。尼卡布说，你爱怎么说随便你，我管不着，可是到底是由于吹迟了号角呢，还是号角里根本就没有法术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救兵来，你这位大参谋、大魔术家、万事通，现在还要我们把希望放在什么阿斯能、彼得王和其他人身上吗？有一个声音这样回答，楚普金说，那是科纳留博士。我得承认，不可否认的，结果使我们深感失望。尼卡布又讲了，坦白说，你们的荷包空了，鸡蛋坏了，鱼也没有捉到，失信于大家。总而言之，你们的幻想落了空，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既然无法可想，就给我站开，让别人来干。这就是为什么楚飞汉插嘴说，救兵会来的，我相信阿斯能要像我们兽类一样有耐心，救兵会来的，说不定现在已经在门口了。尼卡布咆哮说，呸，你们这些血熊就只晓得等，等天塌下来以后再捉云雀，真是守株待兔。 我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等了，我们的粮食越来越缺乏，每一次战斗下来，我们的损失都大得难以负担，而且我们的伙伴也接二连三的开小差了。除非汉问，为什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开小差？好，听我告诉你，是因为他们之中盛传我们已经召请过古代的君王，而得不到回音。楚普金临走的时候，他说，如果非吹那个号角不可，那么吹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军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吹和我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可是当天晚上，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尼卡不说，你就以为是我泄露出去的事吗？血熊啊，我告诉你，你最好还是用你的灰鼻子去推黄蜂巢吧，少在这里多嘴，把你这句话收回去，否则……凯斯平王说，别讲了，你们两个都不要讲了。尼卡布一直在暗示我们，好像我们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我想知道他的意思，不过我先要知道他带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站在那边张耳闭口的这两位陌生客是谁呀？尼卡布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看，你除了楚普金和血熊两个朋友之外，又有什么资格可以待在这里？那边那个穿黑袍的老怪物，除了是你的朋友之外，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你们大家都可以带朋友来，难道就不准我带我的朋友来吗？楚飞汉大声说，陛下当然不同，他是你矢志效忠的国王。尼卡布鄙气地说，官僚气息，官僚气息，这里不是朝廷，在这个洞里我们可以不分贵贱尊卑的谈话。你知道，他也知道，这个泰马娃娃在一星期之内就会变成没有土地没有人民的国王了，除非我们能够把他救出去他现在落下去的陷阱。科纳留博士说，尼卡布，你的新朋友也许想自我介绍讲几句话是吗？你们站在那里的两个是谁？是干什么的？一个微弱而像哭的声音说，哦，大家敬佩的大博士，承蒙你看得起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婆罢了。尊敬的矮人阁下，你居然肯给我这份友谊，真是我感激不尽。至于陛下，天保佑那俊美的脸蛋，也用不着怕我这样一个弯腰驼背半身不遂穷得连烧水喝的柴都没有两根的老婆子。我只在咒语方面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技巧，这当然不能和你这大博士相提并论。如果各位有关系的人都同意的话，我倒愿意使出对付对付我们的敌人，因为我恨他们。哦，是的，我比谁都恨他们。科纳留博士说，这倒是很有趣，也很令人满意。夫人，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尼卡布，也许你的另外一位朋友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吧。接着就有一个阴森含糊不清令彼得听起来毛骨悚然的声音回答道，我是饥饿，我是干渴，我咬住什么地方就死也不放，甚至死了以后也要咬着敌人身上那块肉和我一起埋葬。我可以绝食100年也不会饿死，我可以在冰上躺100个晚上也不会冻僵，我还可以喝一条河那么多的血而不会暴涨。把你的敌人指给我看吧。凯斯平说，有了这两位在场，你就打算铺路你的计划是吗？尼卡布说，不错，同时我还要借助于他们来执行呢。楚普金和两个男孩听到凯斯平和他的两个朋友低声说了一两分钟的话，但是听不出他们说了些什么，过后才听到凯斯平大声说，好吧，尼卡布，你就把你的计划说出来给我们听听。此后停了好久都听不到声音，孩子们也奇怪起来了，好像尼卡布还没有开始讲一样。等到听出他已经讲了，而声音却又那么低，好像他本人也不喜欢他所讲的话似的。尼卡布喃喃不平地说，要说的也说了，要做的也做了，我们之中谁也不知道纳里亚古时候的实在情形，楚普金根本就不相信那些故事，我自己也对这些故事一一审查过，我们第一次试吹号角就失败了。如果真有一个王中之王彼得，一个苏珊女王，一个爱德芒王，一个露西女王，那么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听见，就是他们不能来，再不然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楚飞汉插嘴说， 再不然他们现在就在半路上。尼卡布继续说，你像这样说下去好了，说到米拉兹把我们通通拿去喂他的狗为止。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像链子一样一个扣一个的一连串古老神话，我们已经试验了其中的一环，但是对我们一无好处。不过等到你的长剑断了的时候，你只好拔出你的短匕首。那些故事里除了这几个王和女王之外，也讲过还有别的力量，如果我们能把他们召请来，不是也很好吗？楚菲汉说，假如你说的是阿斯能，那么请他或请那几个国王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是他的仆人，如果他不打发他们来，不过我是相信他会要他们来的。他还会自己来吗？尼卡布说，不会来，这一点你说对了。阿斯能和那几位国王是一伙的，不是阿斯能死了，就是他不是我们这一边的，再不然就是比他更强的力量把他挡回去了。再说即使他来了，我们又何从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呢？人家都说他对我们矮人并不常常把我们当成好朋友，甚至对一切的兽类也不好，不信问野狼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我听说他只来过纳里亚一次，而且并没有待多久，所以你大可不必把阿斯能列入推测之中，我所想的是别人。没有回答，静了几分钟之后，静的爱德芒都可以听到血熊的哮喘声和鼻息声了。凯斯平终于开口了，你想的又是谁呢？尼卡布说，我想的是比阿斯能的力量更大的一个力量，如果故事里的话没有错，那么这个力量还曾经使纳利亚束缚在他的咒语之下过了若干年呢。立刻有三个声音同时叫起来，白女巫。从声音推测，彼得猜那三个人是跳起脚来说的。尼卡布说得很慢很清楚，不错，我说的正是女巫。坐下来吧，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听到一个名字就吓得不得了。要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力量，需要和我们站在一边的力量。说到力量，故事里也讲过女巫把阿斯能打败，绑起来就在这盏灯那边的那块石头上把他杀死了，是吗？血熊严厉地说，可是故事里也讲他复活了。尼卡布说，是的，是讲过，可是你要知道从那时以后我们就很少听说过什么事，他慢慢地从故事里消失了。如果他真的复活了，你又如何来解释这一点呢？故事里不多提他的事，是因为没有他的事好提，所以说他复活总难以使人相信。凯斯平说，谁说他没有做过什么事？他复活了以后还立了纳里亚王和女王呢。尼卡布说，一个在大战中获胜的人通常都可以自立为王，用不着一个演戏的狮子来帮助。还有那些王和他们的统治归根结底又是什么？还不是烟消云散。可是女巫就大不相同了，他们说她统治一百年，整整一百年都是冬天。如果你喜欢，那么这就是力量，凡事要讲求实际。凯斯平国王说，可是老天爷啊，我们不是常常听说他是最坏的敌人吗？他不是比米拉兹还胜过十倍的一个暴君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凯斯平王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
我们今天从开斯平王子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十二章巫术与叛变的上半段，这本书总共有十五章，所以来到尾声了，快要有精彩大结局了，不要错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